好，弟兄姐妹平安。大家还记得上个周末所传讲的信息吗？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参加上个周末的教会的这个特殊的聚会。一个传道人刘牧师他给我们分享诗篇。那诗篇实在是很美。刚才我们唱一首赞美诗，说感恩的泪止不住的流，心里的话说也说不够。我们是这么唱的，但是很多人一祷告的时候就没有话可说了，是不是？心中很多话，但是讲不出来。你知道什么道理吗？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词汇，没有那个语言来表达我们内心跟神那种关系，内心的渴望，内心的忧伤，我们没有，我们没有语言。你学电脑的，一讲电脑语言没有问题啊，是不是？一些生物的要用生物的词汇，你也很丰富啊。你学工程的有很多的工程词汇啊，你表达是没有问题啊。可是你灵魂中的那个状态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呢？你没有啊。因为你自小到大没有任何人训练你怎么来表达你灵魂里面那个声音，你没有语言，你没有词汇。那诗篇就是不一样，诗篇是教你怎么来表达灵魂状况的那种语言。诗篇是把人灵魂给解剖开来，看看灵魂是什么样子，灵魂有哪些问题，你心里有哪些挣扎，怎么跟神说话。它里面有很多 vocabulary， 那个词汇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常常到神的面前来多多的默想诗篇。不是说别的经卷不重要，诗篇实在是很美很丰富。我们记得前几年还是前年我们讲过诗篇，大概讲了七八篇，以后有机会也一起来分享诗篇中那些教导。这段时间弟兄姐妹还记得我们是在讲什么样的一个主题啊？有的时候我们跳来跳去的，因为大家还记得吗？这段时间我们讲什么主题啊？听主的声音。那我今天要跟弟兄姐妹特别要回到这个列王记上哈，列王记上那个先知以利亚。以利亚是个大先知，很特殊的一个先知。如果弟兄姐妹还记得哈，主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有两位跟主耶稣交谈，哪两位？一位是摩西，一位是以利亚。所以摩西跟以利亚的是很特殊的两位，在旧约当中很特殊的两位。那今天我们讲以利亚哈，不是说以利亚这个人怎么样。我特别请弟兄姐妹注意，主把这段经文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看以利亚他的生命过程当中有哪些挣扎，他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来聆听神的声音。如果我们读这个以赛亚这个列王记上十九章的时候，你发现有一条路写明在我们的面前。先知以赛亚是开始是在加密山，对不对？然后逃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比斯巴，这第一站，对不对？然后从比斯巴再继续逃什么地方？刚才没读嘛，刚才没读嘛，整个一章在讲这个哈。那从加密山到什么地方？到比斯巴，比斯巴到什么地方？何烈山，然后从何烈山主叫他去什么地方？大马士革。你发现了哈，有几个站呢，对不对？从山顶到旷野，从旷野到山，从山顶到都市大马士革。那我请弟兄姐妹注意这条路线，这条路线是很有意思的路线。所以我们今天愿意去做这个先知以利亚来思想神是怎么样来引导以利亚的。我为什么要用以利亚？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读圣经，读雅各书新约中的雅各书 James 第五章十七节，那里告诉你说，先知以赛亚以利亚跟我们心情是一样的人。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不大熟悉以利亚，以利亚是个非常有大能的先知。我先简单的复述一遍，弟兄姐妹知道这个事情会怎么样。如果你要读懂这个列王记上十九章，你要读十七章跟十八章， 就是先知生活在一个以色列的北国啊，当时以色列国家分成两半，北边叫以色列，南方叫犹大。那北国有个王叫做亚哈，亚哈是一个不是非常坏的王，不是一个很歹毒的王，不是一个暴君，但是这个人呢，我们中国人说耳朵根子软，没有什么自己的主见，你知道，他一个太太特别能干，他太太叫耶西比，耶西比呢是西顿王的女儿，啊，就别的国家的人。这个人嫁给亚哈以后，把异国的偶像崇拜带到了北国以色列。那他敬拜是什么样的一个偶像呢？叫巴利。那巴利是一个异神的名字，是个偶像的名字，他们给他起个名叫巴利。巴利是什么神呢？他们认为是掌管雨水、庄稼丰收这样的一个神。那意思就是说，我庄稼丰收了，是因为巴利祝福了我们；下雨了，是因为巴利让雨降到地上来。所以耶西比是把这个偶像带到了北国，用他的政治权柄来推动这个偶像敬拜，把许多耶和华的先知、真神上帝的先知囚禁起来，或者是完全是赶出去把他们杀掉。在这种情况下，弟兄姐妹，上帝兴起了先知以利亚。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非常混乱的时代，偶像崇拜，这个社会没有道义。如果弟兄姐妹回去读那几章经文的话，你发现呢，国王要那个葡萄园怎么样把它叫人做假见，弟兄姐妹如果回去读一读看，你就知道那是没有真神敬拜的时代，没有道义的时代。你没有敬拜真神，道义就没有基础，所以那个时代是很混乱的时代。所以上帝兴起了先知以利亚。上帝叫先知以利亚做什么一件事情？先知以利亚是一个有胆量、有勇气、有见识、有日心、有忠心的这么一个先知。神兴起先知以利亚，告诉他说：“你宣告，上帝的审判要临到外国，天要三年不下雨，也就是大的旱灾要临到以色列。”哦，弟兄姐妹，你知道啊，上帝为什么事情这样的审判？为什么？因为巴利，他们敬拜的巴利，他们认为巴利是让天降雨的，对不对？让庄稼丰收的。那上帝事情审判呢？事情这个宣告审判，你们看看是巴利在掌管万有，还有耶和华掌管万有。说三年不下雨，天地干旱。啊，正好有一次，先知以利亚遇到当时的国王，他说：“好了，既然你们敬拜偶像，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看看谁拜的神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当时耶西比供养了许多拜偶像的先知，圣经上说有450个，他们相约在加密山。加密山在什么地方？就是今天以色列的西北角，西北角，在美国的话，那就有点就像这个西雅图那个方向，他们在一个加密山上。以利亚面对450个假先知，这450个假先知背后有坚强的后盾，那就是什么？耶西比。那先知呢？孤零零的一个。他好，我们分别向你的神，我向我的神，你向你的神祷告，看看是哪一个神能吩咐天上的火降临，把这个祭物呢烧尽，那位神是真的。所以巴列的先知宰了一只牛犊，摆上干柴，从早到晚大声的呼叫，根据他们的敬拜的方式，用刀来割自己的身体，刀来刺自己的身体，表示自己的敬虔，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那先知以利亚吩咐人把牛犊切好放在祭坛上，摆在柴上，然后吩咐人用水来浇透这个柴火，飞木材这个祭牲，然后呢倒很多的水，以至于祭坛周围的沟里头都灌满了水。很显然，如果不是上帝降火，不可能有火会淋到这个被水浇透的祭物和木材上。先知以利亚没有大声的呼叫，也没有用刀来刺自己的身体，他只是说：“耶和华啊， 求你向你的百姓显明，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百姓，求你显明我是你的仆人。结果从天有火降下，烧灭了祭屋，烧灭了木材，烧灭了石头，烧灭了烫那个土地，烧干了沟里的水。很显然，弟兄姐妹看到这个场景哈，以利亚是得胜的。那利用那个机会，以利亚说，叫周围观望的这百姓说：“你抓住这些假先知，他们是传假道、传假信息的人，把他们屠杀。”那这个事情你大家知道，在加密山上，先知是得胜的。你看到先知的勇敢、先知的胆量、先知的热心、先知的忠诚。可是很快，先知成功以后，发现了很大的问题。耶西比知道这个事情以后，要追杀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就开始逃命。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十九章。所以这十九章里的信息很丰富，巴不得主求主使用这一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明白一个真理。好，让我们来一起祷告了。亲爱的主，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愿意寻求你的面，愿意靠近你的胸膛。主，你是我们的磐石，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在沙漠当中，主啊，只有躺在你的磐石下，太阳才不伤我们，月亮才不害我们，风沙才不缠裹我们。主，我们感谢你，愿你借助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更紧的跟随你，更深的认识你，也更多的爱你，好像我们真和你之间有个亲密的对话的关系。让我们一生走一路，一生听从主你的引导。我们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到了十九章以后，耶西比开始吩咐要追杀以利亚，所以以利亚开始从加密山就开始逃到别斯巴。我刚才说了，那个加密山的方向像西雅图一样，他逃到什么地方？他往南方逃，不是逃出了犹大国，他是逃出了这个百国以色列，他继续逃，逃到南国的犹大的最南边，叫别斯巴。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看地图哈，别斯巴是犹大国的最南边的，已经是沙漠地带，是旷野无人地带。如果我们按我们想法，就是从西雅图一直逃到圣地亚哥，圣地亚哥还要往下面逃，逃到沙漠里头 Arizona 再往下面逃。所以他就这么一路逃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说？他说因为先知，如果刚才你们读经的时候你要注意到哈，因为有人追杀他，他恐惧，他逃跑，他跑到一个别斯巴。别斯巴是什么地方？别斯巴是当年亚伯拉罕在那儿住过的地方，是很多圣徒们在那儿住过的地方。他逃到别斯巴以后，他叫他的仆人说：“你待在这儿，我一个人再往下继续走。”他一个人在旷野当中走了一天的路程，结果圣经上说他坐在一棵罗藤树下求死。耶和华，罢了罢了，耶和华，够了够了，你取我的性命吧。我们很多的人都想，哦，以利亚在这儿是想寻求自杀，他逃命，他怕死，因为后面有追兵要追赶他，他怕死，所以他在逃命，逃到别的国家，逃到沙漠里躲起来。我们一般人是这么认为的，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姐妹这么认为的？如果他真的是怕死，如果真的他想自杀，他不需要逃到南国犹大，他不需要逃到沙漠，他就可以在百国以色列了结自己，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结束自己生命了，是不是？如果实在是想死，那就让这个耶西比抓住他就好了，何必要跑到南国的犹大的旷野里头，然后再走一天的路程？如果真的想自杀，自己解决吗？很简单的一个动作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说神啊，罢了罢了，求你取我性命，是不是？先知为什么逃避？弟兄姐妹，他不是真的怕死， 面对那450个先知，他一个人独自的面对450个，他没有怕。这时候他为什么怕？他不是怕自己的命被取去，他这面对一个很大的人生命中的一个危机。他为什么逃到南方，逃到旷野里头？因为那个时候他得了一种属灵的忧郁症，他里面沮丧，他里面忧伤，他里面忧闷，他里面很迷茫，他里面很枯干。为什么？弟兄姐妹想一想呢，一个被神所大能使用的人，有那么大的能力的一个先知，他突然发现呢，他的热心没有什么果效，他的勇气也没有多少人真赏识他，他的全能也不能改变什么现状。他虽然屠杀了450个假的先知，可是耶西别还在，耶西别同样可以再兴起450个假先知。拜偶像的风气不会改变的，所以他觉得自己没有用，不能改变什么。我的热心没有人欣赏，我的才能没有人承认，我下一步该做什么呢？现在人家追杀我，我也不能再唤醒以色列人，让他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下一步的方向在哪儿？我活着还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再自杀的问题的，因为生命不是属于你的，生命是属于神的。他不是想自杀，我刚才说，如果自杀，他自己可以早就了结了。可是为什么神啊，你取我的性命？他不是不信神，他不是背逆神，他不是远离神，他只是在心灵中极度黑暗的时候，极度忧伤失望的时候，他来到神的面前。神啊，够了，耶和华，够了，我的压力太大了，我里面太失望了，我不堪重负，你取我的性命吧。所以先知以利亚来到上帝的面前，旷野是无人之地，他把仆人留在别斯巴，他自己走了一天的路程来到旷野的深处，那地方什么也没有，他安静在神的面前，向神敞开自己的深渊，把自己内在的深渊向神离开。神啊，够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个人人生当中都有这样的路程，你可能在加密山上也非常的威风，你有忠心，有胆量，有虔诚，有极大的成功，人们看到你威风凛凛，大有胆识，可是发现事情不是按照你所想象的成就，你失望了，怎么办？有些人算了，跟上帝再见，上帝根本不怜悯我，没有神。但先知以利亚不是这样，他来到旷野面见神，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吧，我不如我的立主。他是来到神的面前，在安静当中寻求神的面，单独的面见神。大卫在感恩的时候独自坐在神的面前，以利亚是在困境当中黑暗当中的时候，他独自一人在旷野当中面见神，把自己的心灵的深渊向神离开。主啊，罢了，你取我的命吧。他不是要自杀，他是忧伤，他是痛苦，他是失望，他不知道前面路该怎么走。过去有服侍的时候，有工作的时候，他为耶和华大声的疾呼，现在路已经堵死，前面路在哪儿？所以他在这样的一个沮丧来到旷野寻求神的面。巴不得我们中间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明白圣经的一个真理，人生不都是加密山那个风光凛凛的时刻，那是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刻，每个人都看到你闪光的一面，你的才华，你的胆识，你的真诚，你的热情，你的勇气，你的成就，那是加密山上人家都看得见的。可是里面呢，每个人里面呢，你的深渊里头呢，你灵魂那个深渊里头隐藏是什么呢？可能是胆怯，可能是迷茫，没有安全感，忧闷， 沮丧，是不是？怎么办？先知来到旷野当中，独自一人面对神，毫无隐藏的把深渊离开，主啊，够了。圣经里常常教导我们一个真理，独自面对神不是孤单，孤单不是独自面对神，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弟兄姐妹，现在人感觉不到，好像似乎感觉不到孤单，是不是？你打开电视，打开报纸，找人打麻将啊，有些人是这么做的，解决这个孤单的问题嘛。其实生活中有许多孤单的时刻，比方说你是一个老师，你精心准备了很好的讲课材料，当你讲课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多少的学生正听你讲课，那时候你觉得内在孤单。你看到一群人在讨论房子、孩子、妻子啊，我们华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大概讨论这些东西比较多了，我常常纳闷呢，为什么就不能讨论高尚一点东西呢？那你听了一边就说我也没有房子，我也没有孩子，你现在就是孤单，是不是这样？有的时候你的配偶，你想你跟他讲也没有用，他不会听你的，你改变不了他，可这个婚姻要继续下去怎么办？你心中觉得孤单，没有人真的理解你，是不是？当你生病的时候，躺在病床上的时候，你觉得没有人真的能救你，没有真的理解你内在那种挣扎，病人的挣扎，你没有生过病的人不知道生病的人内心那种孤单那种挣扎，生病人就知道没有人真的理解我，是不是？你觉得孤单，是不是？就生活中许许多多这样孤单的时刻，你没有办法，你觉得孤单，没有人真的进到你的生命深处来摸到你的心，你把自己内心的深处的东西跟他交谈，他真的安慰你，真的帮助你。所以每个人生命的某一个时刻你觉得很孤单，你的婚姻有问题了，你跟谁讲？没有人真的能理解你，那苦楚只有你独自哈在品尝。所以圣经上讲独自面对神不是一种孤单，孤单是什么？我找不到人去诉说，没有一个人真的把耳朵打开听你讲话，因为他不能理解，他没有这样生命的经历，他也不能帮你，因为他能力有限，这叫孤单。所以现在这个社会越来越忙，人觉得越来越孤单。但圣经上讲独自面对神不是个孤单，独自面对神是一个人但是不孤单。为什么？因为你对神说话，你是住在神的面前。先知以利亚逃到比斯巴，逃到旷野当中，他是不是孤单？他不是孤单，他是独自面对神，他跟神讲话，神在他生命当中在引导他。所以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明白圣经的这样一个真理，基督徒的一生当中也不要忘记了，你可能有孤单的时刻，但你绝对不能忘记你独自面对神，这是你属灵生命当中不可少的一个功课。如果没有这一课的话，你的生命不会成长，你和神对话的关系永远不可能建立起来。中国大陆有一个作家哈，来到美国，他是一个军队背景的人，听说是高官呢。来到美国转了一圈以后，他发现一个问题：中美之间巨大的差异，不是经济，不是文化啊，不是经济，不是政治制度的问题，最根本的差异是信仰的问题。他说西方人到教会，东方人去庙里烧香。到庙里烧香的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贿赂，贿赂他所拜的神。我摆上一点苹果，摆上一点贡品，然后烧上几炷香，目的是什么？我摆上的要有回报的，是不是？如果我丑的你们也答应怎么样，这笔交易怎么样就结束了。他说中国人很难进入信仰的殿堂，这个观测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华人到上帝的面前来，如果你不真诚在神的面前来寻求神，你永远停留在过去那种贿赂上帝的状态，你不可能和上帝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你不可能的。 要跟上帝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你生命当中需要有一点独自面对上帝的时刻，把你心里的深渊向他离开。耶和华，我心里实在是黑暗，你可以向神说，没有什么可以隐藏的。耶和华，我很快乐，你赞美神。心中有哀歌的时候，向神歌唱，主啊，够了，你取我性命吧，不是争取你性命，意思就是说我心中太苦了。就在整个诗篇里头，诗人们常常讲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大卫在诗篇里头他说，我读两段给大家听，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忘记我幼年的罪愆和过犯，这诗篇25篇第7节。弟兄姐妹，你幼年的时候有没有过犯，有没有亏欠？不要说幼年了，去年呢我们就有亏欠有过犯，但在哪儿？埋藏在心灵的深处的那个深渊里头，不让人知道的。可是他为什么说，耶和华求你不要纪念我的罪愆和过犯？为什么？你埋藏在心灵深处的那个罪愆那个过犯，是不是真的就忘记了？忘记不了。所以他说，神啊，求你不要纪念。他意思就是说，主啊，我忘不了啊，我过去做的荒唐事我永远忘不掉啊。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打过胎，他忘不掉啊。有些年轻的时候咒骂过神，他忘不掉啊。有些年轻的时候伤害过别人，撒过谎，欺骗过自己的配偶，他忘不掉啊。怎么办？这是心灵深处那个深渊里面的黑暗。大卫没有说好了拉倒，不是的，他独自面对神的时候，诗篇都是在独自面对神时候写出来的。弟兄姐妹，不是坐在餐桌上面写出来的，不是坐在酒馆里面写出来的，酒店里面写的，他是独自一个人面对上帝写出来的。耶和华，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犯的罪愆和过犯。他把自己的深渊向神离开啊。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看到周围很多的人没有道义，什么人也不值得你信任他，你很痛苦。别人说基督徒，你发现哎呀，基督徒有的是基督徒也不大像个基督徒，没有真正敬畏神的人。大卫就这样感觉。大卫说，这在诗篇十二篇第一节，耶和华求你帮助，因虔诚人断绝了，世间终身的人没有了。是他灵魂深渊里头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他带到神的面前来。那还有呢，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好像神也不听我们的，大卫就说，我因呼求匮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这是诗篇69篇第三节。为什么困乏喉咙发干呢？跟神说好像神隐藏了。眼睛为什么失明啊？流泪太多。诗人遇到苦难的时候，从加密山下来的时候，他不是远离神，而是来到神的面前，深渊向神离开。我巴不得每个弟兄姐妹在生命的每一个时刻像大卫一样，他成功的时候坐在耶和华的面前，像以利亚一样在沮丧的时候在旷野当中坐在神的面前。神是我们唯一的避难所，你离开神你去哪儿呢？这是我们属灵的操练。如果你听神的话语，想跟神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干什么？听神的话语。我常常在主的面前来思想，在默想主的一些话语。生命很美，生命很奥秘，我们灵魂里头更奥秘。我们的灵魂里面有个深渊，那是你的深渊，真理的深渊，你里面隐藏了许许多多别人都不知道的东西，只有你知道，那是灵魂深渊里的东西。那你的灵魂里面小秘密隐藏在那儿，你不快乐是因为那个灵魂深渊里头很多东西让你不快乐。可生命中还有另外一个深渊很有意思。如果你读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14章23节，这是主讲的。主说啊，人若爱我就别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别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我再讲一遍， 这是主讲的话，主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啊，你要爱神的话，除了爱神就建立什么关系了，你跟神真正建立关系的时候也要遵守他的道，主的道。他说我父必爱他，那意思就是说父愿意和你建立这个关系，他愿意爱你，但是不是停留在这一步。圣经下面讲的更妙了，我们到他那里去，与他们与他同住。弟兄姐妹，有没有想过这样的经文，这话是什么意思？信仰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明白这个真理，我们就是听听道做做礼拜，那就是信仰了。信仰变成生活的一个仪式啊，我们要经历一遍，每天也每周要搞一遍。但是到这儿的时候，圣经帮我们引导一个更深的地方，除了暴露我们里面有一个深渊以外，圣经还告诉我们，我们的里头还有一个深渊，那是什么？上帝与我们同住。如果你读英文你就明白了，希腊文跟英文和希腊文很像，它是什么？他说 We come to them and make them a home。 你读英文的话意思就是说，上帝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里面成为上帝的家 home。 弟兄姐妹，你有时间你多思想这句话，上帝住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成为上帝的 home， 我们的里头是上帝的 home， 上帝的家在这儿，住在这儿。我很多时候我就思想这样的一个话语，我说我怎么能进入这个 home 呢？我怎么能进到里头去呢？我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是神的殿，圣灵在我们的里头，神在我们的里头，我们都懂。但是圣经上说神的家在我们的里头，他住在那个 home 里头，我们里面有个教堂，我们里面有一个旷野，我们里面有个至圣所。问题是怎么进入那个至圣所？我今天把它放在弟兄姐妹面前，每个人愿意去思想这样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里头有个深渊，里面还有一个深渊，那是上帝住在我们的里头。当深渊与深渊之间相应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时候你的灵性就开始慢慢的长到一个程度了，你跟神之间交通交往就很自然。我们但是我们先回到我们自己的深渊里头，把我们的深渊向神敞开，主啊，就是我的。将来有一天慢慢的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进入生命当中第一个深渊，那个深渊和我们深渊彼此交接在一起，哦，那个关系就发生一个质的变化。这个我们以后我们在主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来分享。当先知来到了别斯巴以后，神没有忘记他，叫天使照顾他。当你在旷野的时候，在挣扎的时候，神没有忘记你的事情，好像神不说话，但是神没有忘记你。神派天使两次派先知的肩膀，给他提供生活中所需要的水和饼。然后先知进入第二个阶段，他开始仗着天使给他的食物，跑了40个昼夜到了何烈山。何烈山是什么地方？何烈山是什么地方？西乃山。那什么地方？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在那个山上与上帝对话，在那个山上上帝向摩西来传讲他的律法，是不是被以色列看为圣山？很奇妙啊，他本来是要来导到比斯巴旷野，可现在天使要促使他，来提醒他，引导他，给他食物，走了40昼夜，白天黑夜的逃命，跑到西乃山。你说如果他真是去西乃山，用不了40天呢？可是为什么有40天？圣经中你知道以色列的旷野多少年？40年。在旷野当中，上帝让以色列明白他们多么的软弱，上帝又多么的怜悯他们，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他们背离神的时候，神从来没有违背他的约。所以这40个昼夜，弟兄姐妹，以利亚是独自一人行走在旷野当中。这40昼夜，上帝在操练以利亚的信心， 以利亚的谦卑，让他思想加密山上的以利亚和在旷野中的以利亚之间有多大的区别。所以有的时候把你带到一个生命的光景当中，可能你需要有40天的路程从旷野中行走，那不是浪费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这40天这上帝在清洗以利亚的时间，他里面有软弱，里面有失望，里面有沮丧，他里面还有自义，这40天的时间神在清洗他，让他慢慢的明白，时间够的时候上帝对以利亚说话。圣经上说上帝来临的时候有狂风大作，神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神也不在地震当中，地震后面有火，神也不在火中，然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神出现。那微小的声音我想是非常柔和的充满爱的声音，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圣经为什么这么记载？神为什么这样对先知以利亚说话？为什么？如果你读出埃及记你就明白，出埃及记是摩西上西乃山的时候，上帝才烈火中降临，整个西乃山圣经上说如烧窑的烧砖的窑一般。因为你们有没有见过烧砖的那个窑？有没有见过？有没有见过？像个古堡一样，是不是？像个包，然后砖房在里头。当烧窑烧一定程度的时候，整个窑都是冒烟的，好像整个窑都被火所浸透了。就上帝在火中降临，是象征上帝的圣洁、威严和全能临在了西乃山。所以那个时候，摩西才慢慢明白。上帝的威严人不可靠近。那这个时候呢，在何烈山上先知以利亚，神不在火中，神不在风中，神不在地震当中，神在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这告诉先知以利亚一个真理，神做事情不是千篇一律的，风地震火是被造的，他本身不是神，他可以被神所使用，神可以用任何的方式来显明他的同在。神的作为不是千篇一律的，他用十大灾难来对付埃及人的狂妄和不公义。但是现在对待亚哈王，他没有用十大灾难，是不是？就神在教导先知以利亚，神是有主权的神，神用自己的方式来对待以色列民。啊，现在看到耶西别已经好像是得胜了，仍然拜偶像的风气仍然畅行，你就失望了。谁因为他的方法，谁因为他的时间，这是教导以赛亚。神必定是按照风雷电的方式来推行他的工作。神可能用微小的声音再做个潜移默化的改变。所以神让先知以利亚明白这个真理。就在微小的声音当中，他听见了，他明白神对他说话。这让我请弟兄姐妹明白，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有个想法，包括我自己，我说主啊，现在很天气很不舒服，求你起风吧。啊，我们希望神要动一点风，来我们生命中吹一吹。因为生活很平静，主啊，你要大翻大地震吧。啊，声音给震动一下，主啊，来点火吧，让我们看一些奇妙的东西，啊，给我们视觉上一些冲击力。但是神在很多的时候，他更多的时刻，他是用微小的声音跟我们说话。弟兄姐妹，神跟我们经历一个对话的关系，很多的时候是通过微小的声音给我们生命说话。那个微小的声音好像是从你内心深处的那个深渊里头发出来的，来听你说话。有的时候我们期盼主啊，我不喜欢这个微小的声音，有的时候我们活用了这个微小的声音，我们不争这个微小的声音，因为我们习惯的是什么？风、地震、火， 我们习惯了这个世界的这个方式，但是主说微小的声音，神更愿意用微小的声音对我们灵说话，对我们深渊里面对我们说话，对我们心说话。你们知道在公元前386年的时候啊，有一个圣徒叫奥古斯丁，他一直挣扎，非常的挣扎，我究竟是爱神呢，我究竟是爱世界呢？你知道他想爱神，但他世界吸引力很大，因为他也有女人跟着他在后面，他还有私生子，他生活相当放纵，我就是爱神还是爱世界，他里面被分裂了。因为我读他的那个书叫忏悔录，他说有的时候啊，我根本不看自己，我不要看自己，他说我自己躲在自己的背后，我就用着景象不让我看自己，他说神应把我自己拉过来让我看看我自己的德行。那是他说的，说有一天他一个朋友来看他，他的朋友叫 Ponticianos， Ponticianos 来看他的时候，他告诉他，他说我在城边散步的时候，我遇到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找到一本书，这个书是关于安东尼的。安东尼是什么人呢？是古代一个圣徒，他非常有钱，他有一天听牧师讲道的时候，讲青年财主不愿意把自己的钱物交给神的时候，他心中大受感动，他说啊，我愿意，那个财主不愿意，我愿意。他从此甘愿贫穷，在沙漠里修道，帮助许许多多人。但奥古斯丁不知道这个人，当他听到这个事情以后啊，他心中大受感动，他说一个人那么爱神，把生命都摆上，我还在这儿搞这些东西，他觉得羞愧难当，所以他跑到花园里去哭。在哭的时候突然听到声音，孩子的声音，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听到这个声音以后，他毫不怀疑的就跑回房子里头，摆在桌上的保禄书信他打开，就看到什么，看罗马书13章13节14节，13节14节说你行事为人要端正，那儿说行事为人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下面还有一句话说，不可为肉体安排方纵私约，四个不啊，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后面讲了，不可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约，这四个不可一个比一个深，人放纵是你自己安排的，你都不知道。他听到以后他猛然警醒，他知道这是神对我说话。弟兄姐妹，没有风，没有地震，没有火，这是微小的声音给他说话。他后来知道这个小孩子的声音，他说不是任何人玩游戏，他考虑一下，他调查研究了一下，他周围没有任何孩子的游戏里头有这样的声音，没有的，但声音很柔和，童真的声音里发出来的，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读了以后他知道这是神的声音，他从此决定离开过去放纵的生活方式来爱神。什么没有发生，弟兄姐妹，没有火，没有地震，没有风，只有什么，只有声音。这个声音在他里头就像一个快速的思想的列车一样，哗了一下过来，他听到这是从神来的声音。从此以后他一生寻求爱神。当他被安利主教那一天，他哭了。为什么哭啊？有感恩的泪，还有些不舍。你知道世界有的时候很可爱，你知道，对他来说，他意味着放弃了那个关系，要完全断绝。他在神的面前说啊，我一定要在你的面前行正路，好像行在白昼。所以他听到这个声音，他明白了是神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神经历的关系需要有比斯巴的旷野，也需要有加密山的那个经历，那个河烈山，神微小的声音，你心里安静的时候，那微小的声音慢慢就出现了。 有的时候神把他的意念放在你的意念里头，神把他的思想放在你的思想里头，你慢慢明白这是从神而来的。我下个礼拜我会讲神是怎么样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知道这是从神来的话语。所以你知道神是跟我们进行一个 对话的关系。最后是从加密山到大马士革，神告诉我先知以利亚，你去。神没有说好，你就待在贝斯巴吧，你就待在这个何烈山吧。神说你回去，你去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什么？当时北方就国家的首都。你回去做三件事：第一个，你要告立外邦的一个王；第二个，告立以色列的一个王；第三个，你要告立什么？先知以利沙。然后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很重要，弟兄姐妹可以翻开圣经，刚才我们翻的，我们在列王记上19章，他说17节啊，将来躲避哈薛子刀的，必被耶户所杀；躲避耶户子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杀。然后最后呢，轻描淡写的，轻轻的一带，最后一节。当我在以色列人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哦，很美的话。神告诉先知以利亚，你看看外面这些国家哈，信耶和华的，不信耶和华的，拜偶像的，拜真神的，以色列人，外邦人，你看看这个世界很乱的，什么人都有。但神叫先知明白一个真理，无论是信的还是不信的，无论是外邦的还是以色列的，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都在上帝的主权之下。耶西比那么嚣张，在上帝的主权之下。你看这个周围的世界很乱的，这个国家这样乱，经济这样乱，家庭这么乱，以乱观乱，心更乱。先知如果弟兄姐妹，有一天我们新生命成长到一个程度，你学会从永恒看世界，学会从上帝的眼睛看世界，学会在你内心深渊的那个地方看世界，那你就知道这混乱的背后有个不混乱的东西，那就是上帝的计划。哈学在上帝的手中，你看这些国王，哈学在上帝的手中，林氏在上帝的手中，都在上帝的手中。以赛亚以利亚，他以为他失败了，他的能力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是上帝有他的计划。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会从神的眼睛看我们家庭的时候，看我们人生，看我们世界的时候，我们心中慢慢就平安下来。耶和华实在是坐着为王，有的家里面乱七八糟，非常的混乱，如果越混乱看混乱，你的心就越来越乱。求主帮助我们从上帝的眼睛看这个混乱，也安静在神的面前寻求神。最后一句话，我觉得最后那一句话是很美，充满上帝的恩典。如果要是你，你怎么讲？先知以利亚，你狂妄了，你自大了，你认为就是你独自一人对耶和华忠心吗？我留下7000人呢。上帝没有这样对先知讲话，上帝没有责备先知，上帝很温柔的一笔带过，我在以色列人中间留下7000，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为什么先知会拉闷、悲观、失望？为什么？他其中一个想法就是只有我，只有我为上帝大发热心，周围的人都不行啊。他太看重的是自己，太看重自己了，以至于看不到上帝的工作。其实怎么样，他在加密山的时候，很多的老百姓都在支持他，在拥护他，是不是？否则那450个先知他能抓住他吗？不可能的。那还有呢，如果你读前面的圣经，一个叫欧巴底，他冒着生命的危险隐藏了100个先知， 他从伯大也告诉先知以利亚，可是以利亚自我膨胀的时候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上，只想到我的成功，我的能力，我的热心，我的敬畏，我的胆量，我什么也没有成就。当我极度膨胀的时候，我的愿望不能实现的时候，就像这气球一样突然瘪了，泄气了，所以他的灵性进入了那种荒凉的光景。所以上帝只从一句话来提醒他，先知以利亚，我为自己保留了几千，是为神向巴利屈膝的，为神向巴利亲嘴。下文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先知以利亚听到这个话以后是不是羞愧难当啊，是不是？但是神跟他说话的过程当中，他明白了几件事情。所以他在安静当中，在跟神对话当中，他明白至少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明白这个世界，哦，原来这个人兴起，那个人堕落，这儿混乱，那儿平安，背后都有上帝伟大的计划。第二个，他更多的明白自己了，原来我只看到我自己独自一人面对黑暗，现在我知道上帝留了七千人为神向巴黎屈膝。他开始学会从上帝的眼睛看世界。弟兄姐妹，以利亚和我们心情是一样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也走这样的道路，从加密山到比斯巴，从比斯巴到河烈山，从河烈山到大马士革。他重新有了一个使命感，他重新有了一个工作，知道我为什么在工作了。他开始失去了生命的方向，失去了侍奉的动力，他现在明白了，说这一切是跟他坐在神的面前，跟神建立关系是分不开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像先知以利亚一样，也走这样的路程。当我们心灵疲软的时候，忧闷的时候，让我们进入我们心灵的旷野，安静在神的面前，听听神说：“以利亚，你在这儿做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听神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了。主啊，你呼召我们，你引导我们，你要和我们建立一个对话的关系。主啊，你让我们在新生命当中更深的向前面迈出一步，让我们不仅仅成为一个停留在基督道理开端的人，让我们极力的寻求和你建立一个活泼的对话的关系。当我们在加密山上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风光的时候，我们特别有能力的时候，我们知道那都是你的能力。可是当我们沮丧，我们迷茫，我们心中流泪的时候，让不要忘记我们来到 B18 不是为了自杀，而是寻求你的面，向你敞开我们的心门。主啊，我们承受不了，求你帮助我们。主，你是有预备的神，你被看顾，你被保守。我也求我们继续的往前走，让我们来到我们生命的合力山，明白你的教导，明白你做工的方式，听你微笑的声音，你接着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你的圣灵在我们那里头对我们说话，好像我们重新返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带着你的使命，带着你给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主啊，你引导你的子民，愿你的子民日日今生更多的爱你。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